的最后的一段经过。从十三章以后呢，就记录了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事情，耶稣的对门徒的教导。最后呢，耶稣被捕，然后十字架上面被钉死，最后耶稣复活的经过是从十三章以后。所以今天我要借着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呢，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那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讲前面五节的经文，前面五节的经文。好，从37节41节呢，说到犹太人他们不要信，犹太人不要信。虽然耶稣在他们前面行了许多的神迹呢，他们还是不信。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使徒约翰引用了先知以赛亚记录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的话。53章第1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书53章就是在预言将会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他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所传的有谁相信呢？”耶和华的膀臂代表了父神的大能，他要向谁来彰显呢？我们先知预言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受到许多的痛苦，常常经历忧患。他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呢，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从活人之地呢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以赛亚先知又提到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说到耶稣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呢，必在他手中亨通。这句话代表了耶稣呢，是为了要赎众人的罪呢，他要被杀。被杀了以后呢，他要从死里复活。耶稣看见，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并且有许多的人会因为认识耶稣，认识这位神所称的义仆呢，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代表相信耶稣的人，神要称他为义。耶稣并且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使徒约翰在37节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呢，他们还是不信他。犹太人他们不信，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因为他们深根蒂固的成见。他们认为耶稣不会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他们的罪，他们的骄傲，自认为他们精通当时的旧约圣经。他叫人去查考，你们去查考有没有加利利呢，就没有出过先知的。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否定了神的大能，神大能的拯救，还有拯救世人的这个旨意，他们否定了。彼得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是谦卑，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些犹太人不但骄傲，又加上他们的论断跟嫉妒，他们就不要相信耶稣。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所以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归入神的家。犹太人 不要信，他们不信。下面呢，也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不能信，他们不能信。不能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使徒约翰接着说，他们不能信。他们不能信的原因呢，是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要医治他们。这一段话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要来看一看以赛亚书说这一段预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以赛亚会说这一段话。以赛亚书第六章是说到什么呢？以赛亚书第六章说到以赛亚在犹大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呢，也就是西元前740年的时候，以赛亚看到异象，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天使在宝座上面侍立，他们彼此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那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他没有，我看到神了，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这时候呢，天使取了红炭沾他的口，说，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时候以赛亚又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要以赛亚呢去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他说，你去告诉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他就问主说，这个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要一直到发生一个情景，也就是犹大国会灭亡的这个情景。前面说的这件事情呢，以赛亚要终其一生的呢，向犹大国来传讲这个信息，一直到犹大国灭亡为止。为什么神会恐怕犹太人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呢？我们想想看，恐怕这个词在这里好像代表神极不愿意犹太人得救，是吧？这个好像跟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这位慈爱怜悯的神的性格是相违背的，他怎么会不让犹太人来得救呢？我们要先来探讨一下，神要以赛亚去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想想看，以赛亚真的有这个能力吗？真的有这个能力，以赛亚能够使以色列犹大的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吗？这个以赛亚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吗？我说以赛亚当然没有这个能力，那神为什么会叫他去这样讲呢？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想想看，神真的不愿意 犹太人得救吗？神是一开始就要使他们西门子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吗？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给你们，就让你们这样子。不是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警告他们不可以拜偶像，告诉他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听神的警告，随着迦南人去跪拜假神，亵渎神的名。因此是以色列人凭着他们自己的意识先违抗神的旨意，并且不断的继续的这样去做。他们拒绝神所传给他们的真理，拒绝先知所传给他们要悔改的道。他们每一次的拒绝，他们的心就更加的刚硬。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呢，他是公义的神。那以色列人执意要违抗神的诫命，我们知道他最终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神不是一开始就要犹太人不相信的。第三，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我给他一个名字，是一个叫人悔改的激将法，叫做反传福音。这是一个特别的策略。想想看，以赛亚去跟那些犹太人说，神恐怕你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所以呢，神要我来呢，使你们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你们听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呢却不晓得，免得你们得医治。可能有一些人，我不晓得当人在向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你一开始不信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好了，你不信，那神就是要让我来使你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呢却不晓得，你们神呢也不要你们得医治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可能有一些人为反对而反对这个激将法，说，哎，谁说你以赛亚可以叫我叫我的心可以控制我，操控我的心思呢？你以赛亚是一个先知，虽然他是一个先知，你怎么能够来控制我的心思意念呢？也许他就会偏偏的说，嗯，我就要来想清楚看明白，到底是你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呢，这些人可能会因此呢，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就明白，回转过来真的就信了耶稣，真的就相信了。所以我给他一个叫人，是一个叫人悔改的激将法，是反传福音。好，第四，我们的神是真的，神难道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神是有极深的智慧和极大的能力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你可能会问我说，圣经哪里有记载这些呢？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五节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在真言里。诗篇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那里。 耶稣复活以后，他跟西门彼得在海边，在海边。耶稣第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应许我们说，他会与我们怎么样同在。好，我们想想看，神的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他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不受空间限制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呢？也很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先知神众的借众先知所说的许多的预言都会实现呢？为什么呢？因为从人的观点来看，所有时间还没有到，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对吧？但是其实神都知道，神都看见，神也都在那里，因为他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能够神能够借着众先知来告诉我们，因为神都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的预言都会实现呢？就是因为神是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我们相信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好，既然神是不受时间限制，还没有发生人不知道的事情神都知道，那我来问大家几个事情。当神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法老的心会刚硬？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法老的心会刚硬，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神当然知道了。神不但知道，他还能看到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已经知道说摩西要降下十灾以后呢，法老才会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当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跟摩西说，记载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耶和华神说：“我知道，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第二十节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好，摩西在回埃及的路上呢，四章二十一节又记载，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呢，都要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神在这边说了一句话：“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当摩西第一次去跟法老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呢，他会很乐意的让以色列人要就这样离开吗？以色列在埃及四百年，当然不会。如果他让以色列人就这样离开，那就没有以色列人可以帮他们做什么，做砖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不但法老不让他们离开，法老的长官还更加的压迫他们，不给他们草，还要他们做更多的砖。因为法老一开始心里的刚硬，神就使他的心继续的刚硬。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法老在后面的几个灾以后呢，后面的几个灾，法老原来有几次是答应以色列人、以色列民离开的，但是后来又反悔，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神降下灭长子之灾，杀了法老的长子，他才准许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人离开以后呢，法老又反悔，赶快把他的大军召集在一起去追，最后连法老的军队都被淹死在红海。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你们可以从我下面所说的知道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你们说法老可以怪神说，哎呀，是因为神让我的心刚硬吗？是神害了我，使我的心刚硬，害我失去我的长子，失去我军队所有的马兵吗？法老可以这样对神说吗？那是法老自己一开始的决定。这个神学的理论就是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所以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可以怪神是因为神叫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吗？不行，那是他们自己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决定。神继续的一直的叫先知去警告他们，他们还是不听，最后他们要自食恶果。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犹大国最终就被灭亡了。好，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70年，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跟犹大地。他们回到犹大地以后呢，神又派三个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只在马拉基书里面看到说，神警告犹太人，叫他们不可以娶侍奉外邦神女子为妻，这样子呢，他们就会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呢，我们再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跪拜假神的事情。那我们如果说，啊，是因为那些之前不听神话去跪拜假神的，受到神惩罚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才有后面的这些圣洁的人民出来，所以那前面作恶的人呢，他们有什么错呢？前面作恶的人是不是也成就了神后来要成就的旨意吗？罗马书3:5-8这样告诉我，帮我转一下。好，好，5节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的罪是该当的，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因为我们做了违背神使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因此降怒生气，然后说我要使他们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不叫他们得医治，是因为这样子 是神不义吗？断乎不是。经文告诉我们， 若是这样，神怎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呢？神要审判这些不义的人，是神，如果是神叫他们做的，神怎么能够审判这些人呢？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做的决定。我们如果不听神的教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犯了罪，或是不相信这位要来拯救我们的耶稣，我们不能说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神使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会安排事情，让这个有这个机会，让有人来向你传福音，来带你来教会。他感动人，安排事情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来到教会。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来负责，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自己来负责。好，神也有特殊的拣选，没有错。他拣选保罗，亲自的向保罗显现，对不对？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用大光照着保罗，甚至跟保罗说话。但是保罗要做最后的一个决定，他要决定要不要相信这位跟他说话的自称为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保罗最终他还是相信了耶稣，他还是顺服耶稣给他的指示，照他的指示去做了。我们再来看亚伯兰，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第四节我们看得很清楚，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的心里相信耶稣，相信耶和华神，并且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亚伯兰心里的决定，不是神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去改变他的心意，而是他自己心里面的决定。好，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啊，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我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呢，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呢，耶和华神领他走到外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志要来信耶和华，这才能被称为是他的义。神当然可以操控改变我们所处的任何环境，对吧？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呢，来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于我们 自己的意志。其实我们最后要做如何的决定，神早已经知道了。如果是神直接控制亚伯兰的意志，那么亚伯兰的信就不能称为是他的义了，对吧？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神完全能够掌管操控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能够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决定。这个垄沟好像我们所处的环境，垄沟怎么转，水就会怎么转，对吗？我们的心意也会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来改变。但是我们虽然在跟着这个环境来改变，但是最后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决定，并且要为我们做的决定来负责。就好像神借着摩西降下十灾，使法老改变他的心意，虽然他后来又反悔了。保罗，耶稣向保罗显现，也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照着他，跟他讲话，你想保罗会改变他的心意？他会继续的在破坏基督徒，对吧？但是因为神的这个拣选，神的介入，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也改变了保罗的心。所以但是保罗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听到耶稣的话，但是他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相信。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以赛亚书，以赛亚呢就看见耶稣的荣耀，因为他指着耶稣讲的这一句话。最后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呢，就指着他说这句话。以赛亚所说的这件事情也是预言到耶稣将来来到世界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好，我们就看到耶稣讲了这几句话以后呢，约翰记录了这些事情以后呢，约翰就继续的说到，有犹太的宗教领袖相信耶稣了。那么约翰也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呢过于爱神的荣耀。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官长虽然也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可是但是呢可能不是那些当时精通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敢承认他们相信耶稣，因为他们恐怕会被赶出他们的会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我在想，那么这些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不敢承认他们相信耶稣，他们有没有得救呢？你说他们有没有得救呢？虽然约翰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我怕的是他们听不清楚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是有罪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有能力来拯救他们，虽然他们那个时候不敢相信，不敢承认，我相信他们还是得救的。当然因为他们这样，他们不能为神做荣耀的见证。但是他们如果真的相信 并且知道他们相信是什么，这个真理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么我相信他们还是得救。接着耶稣就宣告，向他们宣告说要相信他的神性。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看见那差我来的。耶稣之前也说过了好多次，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与父神原为一。他又强调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差他来的就是父神。所以他就是在告诉那些人说他就是神。耶稣又宣告要相信他的拯救。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一节耶稣在向犹太人宣告要相信他来到世上是要来拯救世人，相信他的呢就不住在黑暗里。耶稣又告诉他们，你弃绝耶稣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末日要审判他。耶稣讲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要在末日要审判那些不听耶稣、不遵守耶稣话的人。这些人在末日要受到真理的审判。最后耶稣说，那会接受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耶稣说，我知道这个父神的命令呢就是永生，因此我所讲的话呢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话呢是父神给他的命令，父亲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第五十节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好，这是什么意思呢？英文的 NIV 就是新国际版翻译成神的话呢会引到永生，但是大部分其他的英文翻译圣经翻译都直接翻成神的诫命，也就是神的话呢就是永生。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永恒的，是永恒存在的。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变的，真理也不会消失的。神的话是永恒存在的，神的这个永恒存在的这个神的话呢最后要来审判世人。好，永恒存在的还有些什么呢？永恒存在的还有人的灵魂。相信耶稣的人的灵魂，当人死了以后呢会永远与神同在。不相信耶稣的人的灵魂，在人死了以后会永远与神隔离。所以我们世上的人最后会受到神的话，也就是这个真理的审判。当然永恒存在的还有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有三个是永恒存在的，就是我们的神，还有神的话，还有我们的灵魂。我常喜欢说相信耶稣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当我在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人问你说，那我相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碰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回答说，当然有好处，不但今生有好处，死后也有好处。那你们说，那你是不是支持成功神学呢？我会解释说，这个好处呢，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并不完全是物质上面的丰盛，主要呢是在灵里面的丰盛。在灵里面，你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你心里面会有爱，会存着怜悯的心，你会和你的家人还有所有跟你接触的人都会有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会说，而且我相信你如果相信了耶稣呢，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去天上见耶稣以前，在你的一生当中，迟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会渴望能够有灵里面的丰盛来代替你物质上面的丰盛。你一定渴望有灵里面的丰盛能够来代替你物质上面的丰盛。不但这样，死了以后也有好处，因为你知道你会去哪里，你会永远的与神同在，你灵里面的丰盛会跟随你一直到永生。但是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不能是相信耶稣的动机，这个是很奇怪了。你不能说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耶稣，不能。如果我相信耶稣的动机是要为了要得到丰盛的生命，那你可能就永远得不到。我们相信耶稣的动机是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是无力自救的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并且要将荣耀神的名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一个目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我们一无所有。相信了以后，我们要尽我们的一生来荣耀神的名，这样才能得到从神来的所有。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一无所有，尽我们一生来荣耀神的名，我们才能得到从神来的所有。所以丰盛的生命包括今生和永生，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得到永生。很多基督徒相信神了，我有永生了，然后就忘记了在这个世上要去继续的来跟随耶稣，能够得到在世上的那个物质跟灵里面的丰盛。很多人都忘记了在今生有那个与神同在的富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信与不信只在一念之间。如果你决定要信，你就信了。你决定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我们都是无力自救的罪人。你决定要信，你就信了，你就重生了，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决定。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会得到从神来的永远不变的丰盛，永远不变的应许。从今生一直到永生，我们必定会有那丰盛的生命。我们这一生呢，都会充满了从神来的祝福。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的来走这一条有盼望又充满祝福的恩典之路。相信的，我给你保证，绝对 不会后悔的。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要走恩典之路，好吧？跟旁边的人说，我们要走这个恩典之路。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看到主你话语的宝贵，你话语的那永恒，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受到神这个真理的审判，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要走这个恩典之路，让我们能够一生的有主同在的这个丰盛，这个祝福，这个丰盛的生命都一生的随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严牧师的分享，然后我们真的是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主，跟主走这条恩典之路。好，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恩典之路。